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的一位侄子日前独自去爬山，疑似摄影的时候不小心失足坠落山崖丧生了。年老双亲顿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可想而知。我除了痛惜侄子的英年早逝外，更想摇天责问，你为什么这么不注意安全啊？你的母亲对你撕心呐喊的呼唤，你可还听见？你怎么忍心就这样留给他对你永远锥心的思念呢？2014年末及2015年初，田纳西州的医院里连续有三位中国留学生因车祸受重伤住院，他们的父母当时都立时放下一切，心焦如焚的远从国内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又语言不通的环境来照顾他们。还好此地的教会发挥极大的爱心，全力陪伴他们度过这段人生的艰辛路。其中汪同学医生三度宣布脑死，他的父母不肯放弃，求助于上帝，整个教会也同心地为他们呼求向神祷告。16天后，孩子奇迹般地慢慢苏醒过来，经过复健理疗，1年后已经能够生活完全自理，再度回到学校当研究生了。在教会里听到汪波波、汪妈妈为主做见证，讲述这段经历所受的煎熬和心路历程时，很难不让人感动落泪的。梁同学的情况也是脑部受到重创，虽然医生没有宣布脑死，但却是在父母30多天焦急揪心的守候才慢慢的苏醒。从昏昏迷迷的意识不清却力大无穷难以照料的阶段，到半知半解，身心灵都需要极大的爱心与耐心来呵护陪伴时，更加艰辛的漫长复健过程足以让人心力交瘁无法招架的。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教会多位弟兄姐妹的陪伴打气与扶持，他的父母要如何面对这段不知道何时是尽头的艰难日子。1年半的漫漫长路走过了，终于在前几天听到梁爸爸说，儿子看起来是有希望可以完全康复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您垂听弟兄姐妹及这对伟大父母的祷告，让他们更坚定地信靠你，靠你的力量。您是在人的软弱上彰显大能的神，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你，你必赐下每天够用的恩典。我的心真是为他们欢喜快乐。父母山高水深的养育之恩难以回报。孝经这本中国古书开宗明义地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出入行止守规矩，以安全至上，不让父母担忧，也就做到最基本的孝顺了。有句话说，娘想儿长江长，儿思娘扁担长， 您对这句话是如何解读的呢？既是母亲又是女儿的我，深深觉得这句话对两代间的关系形容得太传神贴切了。且让我们一起努力来缩短长江和扁担间的距离。平日勤于问候，多为父母着想些。出门在外的游子，更当常常与父母保持联系，嘘寒问暖，报平安。可别让母亲要如长江水般对你有无止境的牵挂与思念。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到永远。诗篇121:8。在此向天下所有的母亲致敬，并祝福您平安喜乐。
亚沙龙杀了暗嫩后逃亡3年，又在耶路撒冷受冷落半软禁2年，然后父王才召见他，父子亲吻才和好，他就立刻心怀叛意，打算造反了。
你早啊，我英俊的爱人亚沙龙王太子，愿你健壮快乐，愿你心愿达成。
我的心愿要我告诉你吗？
当然了，你该把样样心事都告诉你的妻子啊。告诉我，亲爱的。
最重要的一项是，我希望有一天做以色列的王。
现在暗嫩死了，只有一个太子比你大了，你父亲一死啊，也许会选你做王啊。
想想我过去的行为，恐怕我爸爸不会指派我接任王位。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先抓住广大人民的心，他们就会坚持拥护我做王。那你，我的爱妻，就是王后了。
你这么一说啊，我真高兴啊。
不久，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面开道。
亚沙龙王储千岁驾到，拥护王储千岁，大家躬身行礼，拥护王储千岁。
哎呀，好英俊呐、啊！他真是帅极了耶，真是名不虚传呐、
啊。是啊，看他的漂亮脸，一头美发，他的仪态跟作风啊，比大卫王更像国王。
人们称他为王储，以前没见过，只听人说啊，他英俊潇洒。
哇，这样俊美的人才啊，真该做王呢。
每天，亚沙龙都去城门口的路边，凡有怨言痛苦想去王宫申诉的人，他都上前问候，并表示极度同情。
对，老兄，这件事啊，你绝对有理。可惜，王没有指派人听你的申诉。我恨不得能做国中的审判官，凡是有争讼求审判的，就到我这儿来，我必以公正判断。
有人上前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拉住那个人拥抱亲吻，因而他渐渐深得人民的心。
我的好太太，你听着，告诉你个秘密。
嗯，我正洗耳恭听呢，快说啊。
我很快就要达到目的了，我要做王，以色列的王了。
做王？可是你爸爸还在位子上啊，难道你要杀父做王？
我自己不会动手，人民会，因为他们拥护我。事实上，他们正在要求那样做呢。
难怪你每一天一大早就到城门口去了解民情。 受到广大民众的称赞跟拥护呢？
我还要进一步搞垮我父亲的王位。我已经打发探子们走遍各支派，鼓动造反了，要他们一听见号角声就一同起来拥护我做他们的新王。
父王，我有好多天没问候您了，您贵体好吗？
亚沙龙，我还是那样。你最近都在做些什么？
我一直东忙西忙，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我来是要请您准我去西伯伦过几天。
哦，什么事啊？
我在基述的时候曾经向上帝许过愿，说如果让我回到耶路撒冷，我必来西伯伦献祭还愿。如今我回来已经四年了。
既然已经许了愿，就得还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儿。
新王万岁！新王万岁！拥护亚沙龙做王，亚沙龙公正伟大，拥护新王，新以色列王万岁！
月牙，月牙，谣传我儿亚沙龙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会是真的吧？他去西伯伦只是向上帝献祭还愿而已啊！
王啊，恐怕不是谣言，而是真实的。他把我们200名全副武装的精兵带到西伯伦去了。
啊，献祭还愿是不需要武装士兵的。
更糟的是，亚西多福也跟他在一块儿了。
亚西多福，他是我最好最可靠的谋士啊。
对呀，陛下，我要马上备战。
备战？打我儿子？
我们必须阻止他，必须保卫你的王冠和京城。
不不，不可在耶路撒冷作战，那不是会血染街道吗？不不，月牙，那万万不可。
亚沙龙存心用武力夺取宝座王冠，我们必须自保啊。
但是我们必须离开耶路撒冷。亚沙龙他若是要打，必须在圣城外面。走，我们马上逃走，免得他加害于我们。
王带着全家大小逃走，路过之处乡民都大哭，他们的前后都是皇家军队。大卫在城外停住，看着部队经过，又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抬着上帝的约柜也来了。
撒都、亚比亚他，你们别跟我来，你们抬着上帝的约柜都回到城里去。我若在耶和华跟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他若是不喜悦我，那我也准备好了，愿他凭自己的旨意待我。你们各有一个儿子，把这两个青年领回去。耶路撒冷若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派他们来通知我。
一切照您的吩咐，陛下。
大卫一路走一路哭着上橄榄山，他蒙着头光着脚，跟从的人也全蒙着头边走边哭。大卫祷告说：
耶和华呀，求您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
大卫在橄榄山顶上遇见忠心的谋士雅基人户筛，这个人分担王的忧愁，也撕裂衣服，头蒙灰尘。
户筛，你若跟着我，只是我的一个累赘而已。你可回城去，假装效忠亚沙龙，还可破坏亚西多福对我的诡计。有任何情报时，可差萨都和亚比亚他的两个儿子亚西马斯和约拿丹来告诉我。
王啊，我就回去，我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
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赶回耶路撒冷城，换上好衣服，正赶上欢迎押沙龙入城。
新王万岁！新王万岁！拥护押沙龙作王，押沙龙公正伟大，拥护新王，新以色列王万岁！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比喻。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有一段话这样的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了。浪子回头的比喻多么的宝贵，因为浪子回头黄金不换，浪子虽然不好，只是求得要得着父亲的产业，而很快的时间浪费了父亲所赐的一切的产业。但是当他醒悟过来悔改的时候，他一旦回到家里，父亲还是那样的爱他，并且把上好的袍子，把好的饮食，把金子戒指给他，恢复他儿子的地位。这个浪子就是今天世人的写照。世界上的人，有些人日夜所想所要的所求的所盼望所梦想的，就是要得着神所造的美丽世界那些的东西。他们若是来信服福音，那么可以得着更宝贵的，那就是神的爱，天上的使者也要为他们洗的。求主启开我们的智慧的眼睛，能够看见什么是短暂，什么是永远，什么是物质的，什么是最宝贵的。朋友，你选择什么？你要的是什么？是暂时的呢？是神所造的东西呢？还是神本身？还是他的爱？他为你预备永远的救恩。 我们知道，当我们肯悔改自己的罪，转向神的时候，神多么的喜悦，天使也要为我们欢喜快乐。因为圣经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在这一年的当中，但愿你在努力奋斗，为人生，为生活，为家庭，为前途在计划的时候，让神来光照你，让你所打拼努力计划梦想追求的，那是神的救恩。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快快的来信服福音，得着他为我们预备那宝贵的救恩。
意外的爱。上个周末，我与朋友帕特丽夏交谈，她告诉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与父亲没有过那种非常亲近的关系，虽然他们从不怀疑她的爱。帕特丽夏的父亲是一位不善表露情感的人，他从不拥抱，也不慷慨赞赏他的孩子们。他从不记得他吻过他和他的哥哥姐姐们，他甚至不记得他曾经说过我爱你。但他们从不怀疑他们父亲的爱，他是一个强壮、足智多谋、忠心耿耿的人，他为家人提供了丰富的供应。但是他们仍有许多理由来怀疑他的情感。尽管帕特丽夏的父亲除了缺乏亲切感之外无可挑剔，他告诉我，几年前他们的父亲患了一连串的中风，并伴随着严重的心脏病，几个月内就处于濒临死亡的边缘。当他们不得不将父亲送去接受临终关怀时，帕特丽夏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感到十分伤心。他们祷告父亲在世上剩下的日子会过得尽可能舒服一点，上帝会很快把他们的父亲带回到天家，他们不要他在痛苦中缓慢逝去。就在那个时刻，帕特丽夏的父亲又一次中风。那是一种，我该如何解释呢，一种让他父亲心里得到释放的中风，因为几乎是一夜的时间，让他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那强硬的、不善表露情感的外表被揭开，他的行为开始显得很古怪。他不再保持矜持，开始告诉他的孩子们，他是那么的爱着他们。他们走进父亲的房间，他会伸出双臂来欢迎他们，拥抱他们。不知从何而来的原因，他会用拥抱和欣赏的话语来表达他的感情。他说不出许多话来，只能一遍一遍地说，我爱你，我爱你。忽然间，帕特丽夏停止了祈求上帝接父亲回到天家的祷告。父亲弥留在世的事实，就是一个极大喜乐的源泉。因为在死亡的大门前，他们从父亲身上看到了往往从没有体会到的另外一面。当他最终去世时，他们对多少年来对父亲的了解毫不怀疑。他的确是有柔情的人，至少在他的坚强的外表下面是如此的。朋友，我想这件事今天就能成为一门功课。 不要等到最后一刻，不要等到太迟，不要等到你没有时间的时候。既然那么强壮和刚强的圣徒保罗能够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打开他的心扉，告诉他的兄弟姐妹们他是那么的爱着他们，含着泪水他写道，表达我对你们的爱有多深。哇，既然他能这样做，那么你的外表就不会那么强硬，以至于不能对你的家人表达你对他们的深爱。今天就找到恰当的话语，恰当的时间，从你的心里找到他，来告诉你所爱的人，你真的很爱他们。因为如若帕特利夏的父亲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给你提出这样的忠告。
2006年10月10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部经理 Dale Ward 逝世。虽然 Dale 已经走了，但是他给我留下了很多很好的回忆。1996年 ，Dale，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总裁 Charles Caudle 和我一起去中国旅游一个多礼拜。我们在上海和北京待了两三天，玩得很愉快。但是，他们最喜欢的城市 不是北京、上海，乃是西安。一说西安两个字，美国人就会想到全世界有名的兵马俑和秦始皇。如果美国人有中国之旅的机会，兵马俑是不可不参观的文化遗产。我们的小团队也不例外，兵马俑是非去不可之地。我们去那里慢慢的走一走，看一看，看着2200年以前的文物，我们每一个人想着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够制造雕刻这些兵马，当时是什么样的社会，秦始皇是什么样的皇帝，他是什么样的人。回到美国以后，有人问 Charles 和 Dale， 你们去中国之旅给你最深刻的印象是哪里呢？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地方？他们都说西安和兵马俑。除了兵马俑以外，我们还记得一个人，是我们出租车的司机。我们离开西安的那天早上，饭店给我们安排一辆出租车，但是司机一看到 Dale， 他就很不高兴，不要我们乘坐他的车。为什么？你想问我？是因为 Dale 很大，那时候 Dale 的重量可能有150公斤，加上 Charles 和我还有我们的行李，司机认为他的出租车不能承担这种重量，差一点他不让我们上车。上车以后，他嘴里一直叽里咕噜，让我们知道他很不高兴。从西安市中心到飞机场有一段距离，因为 Dale 那么大，所以我们就让他坐前面，因为他坐前面就很方便跟司机讲话。因为 Dale 不会讲汉语，我就为他当翻译。 Dale 呢， Dale 很客气地跟司机说了几句关怀他的话，问他工作好不好做，每天开车要开几个钟头，家庭有几口人，开出租车这个行业够不够维持他一家人的生活，这样的问题。 Dale 还向司机道歉说，先生很对不起，我实在太胖，希望对您的车不会有任何的损坏，这一类的客气话。结果司机听得很舒服，司机听得很高兴，慢慢的司机就开始对 Dale 有好感，慢慢的司机不高兴的脸变为笑脸，他头上的乌云变为阳光。司机发现这位美国人很和善，就抓住好机会与他交往，所以他也问 Dale 一些问题，慢慢的两个人很谈得来。到了西安机场以后，司机不但跟 Dale 握了手道别，他亲自把 Dale 的行李送进机场。两个人分离的时候，他们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我对西安最好的回忆之一，从中我学习了一个人的好态度能够改变对方的误会。 Dale 是一名基督徒，当天 Dale 所表现的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 Dale 用上帝的爱来爱这位司机。 Dale 以耶稣基督为榜样，让一位本来对他有意见的人变成他的朋友。 我想，您和我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位对我们不理解、对我们有意见的人。这时候，我们要用很好的态度和词句帮助他冷静下来，慢慢的思考事实。就如圣经箴言所说的，回答温和，使怒消退。Dale 就是这句话的模范。我是谢德华。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下面我想请一位姐妹来跟我一起谈谈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真实。姐妹您好。
啊，你好。
很高兴今天你能够来到电台跟我们一起谈谈神的话。
我很高兴能跟朋友们来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神把他们亲自的救出来，让他们脱离做奴隶的痛苦。当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之后呢，神就跟他们讲了这一句话。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不知道姐妹您的感触是怎么样。
我自己个人是这样的认识的，若是我们不接触信仰的时候，我们从来是不会看到自我的。古人说了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自从认识了上帝以后，并且通过神他自己的话，能更深的能看到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呢，因为人的里面有自私，有不义，有贪婪，人的生活当中也会常常的带着罪性的东西出来啊，但是唯有认识神的人才知道什么，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蛮善良的。当神的他的真理一进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有罪性的。以前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别人亏负了我，我是受害者，并且是怎么样啊，我有很多的苦读，有很多的伤害。我跟我的朋友一谈到我以前的生活的时候，我就会先流眼泪，因为这个眼泪是自怜的眼泪，就觉得自己很苦。当我信了耶稣以后，神他自己的真理光照我，神他在我的里面用他自己的灵来提醒我的时候，让我也知道别人伤害我的同时，我也在无形当中伤害了别人。因为我们的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刚才弟兄跟我们所分享的，我认为是今天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我们神的大能。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在你的里面自然不断的来更新你的思想，更新你的意念。因为神他就是爱，你住在神的里面就是住在爱的里面，从我们的里面自然就生发出从神而来的爱。
我感觉到自己说谎话贪心，从小就受到这些不好的这种您刚才讲的这种私心的捆绑，神就借着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事情使得我认识到我这样做是错的。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偷拿我同学的钱，我这个同学呢是位基督徒，他知道我偷他的钱之后，他也不当面来跟我说什么， 然后就写了一张小纸条啊，提醒我说以后请你不要再这么做了。我心里面就很深受感动，就是从他的仁慈他的宽厚里面突然一下就让我感觉到我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态度行为思想啊，所以我很感谢神借着基督徒来帮助我，使得我能渴望脱离罪恶而羡慕神的良善。不知道在您的生活里面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是的，神是借着他自己的儿女把神他自己的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我的身体上有疾病，家庭上有环境，工作上有压力，四处都特别受难。当我很无助的时候，我的小姐妹她来到我的身边，我看到她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我就特别的向往啊。她每次她来到我身边的时候，她都唱着歌，并且呢，她的那个微笑和她的那个关爱让我的心特别受到安慰。我就问她，为什么你这么高兴？她说因为我有神呐，我的难处有神来帮助我解决。人生当中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渴望，都希望得到平安，得到祝福，得到喜乐和健康。当他把耶稣给我的时候，我接受了耶稣，我把我所有的难处跟我的神说，上帝就奇妙地动了他自己的大能，改变了我的难处，改变了我一切的环境，使一切的逆境都变成了顺境，不好的都慢慢地变成好的。因为我这个人改变了，一切的环境也都在改变。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之后呢，神就跟他们立约了。神就说，如果你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段话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很特别的就是神他主动的把他的话他的约给了我们。以前在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在世界上面痛苦犯罪跟着世俗潮流在走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上帝是存在的，我也不知道上帝曾经跟世人讲了话，甚至把一个约定给了我们。那么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神跟我们世人立的约，凡是遵行神的话语的人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够得到丰富的祝福。姐妹，现在您已经是基督徒了，您对这个神的话神的约的体会是什么？
神就是爱，他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神所告诉我们的都是与我们的生命最宝贵最有意义的。我自己的认识是，当我经历难处的时候，父母爱我，但是他不能帮助我。也许我身边也有爱我的，但是他们也是人的能力太有限了。因为人心灵当中的那个痛苦，是人外在的那个安慰，外在的那个帮助，是不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满足。当我努力的去遵行他自己的话语，神就住在我的里面，他使我从心里到外面都焕然一新。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啊，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当神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有了喜乐，我有了平安，并且我真的活得很阳光啊。虽然外面有的时候是下雨是阴天，但是我的里面天天充满了奇妙的那个神同在的恩典。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当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会处处的蒙上帝的看顾和保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遵行神的话是十分重要的。
我记得教会最近有一位小姊妹，她做一个见证，因为她身体不好，所以呢，她在病痛当中就觉得孤独无助，可是呢，她就记得她在教会听到的时候，听到上帝是万能的，是全能的。当上帝把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他能够把大海分开来，让以色列人从这个海中走干地而过，所以他就向上帝祈祷，上帝就把他带到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位姐妹呢，天天就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读圣经，她读圣经心里面就 充满了阳光、希望和喜乐。然后这个姊妹呢，她的病就慢慢的就见好了。所以我知道神的话对这位姐妹来讲，像是她的救命的良药一样。神的话的能力是很奇妙、很伟大的。不知道在您教会里面有没有听过一些兄弟姐妹做的见证，他们怎么样靠着神的话语而能够得以胜过他们人生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
嗯，像这样的见证就很多了。也大概也就是去年的年底，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弟兄，他得的是脑胶质母瘤，是癌症。他的妻子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信主是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他的丈夫呢一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当他这个病突然间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就是发展到一种中期的一个阶段。当他的妻子在神的里面凭着信心和弟兄姐妹不断的为他们献上爱心的祷告呢，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啊，并且呢这个弟兄呢，他现在也因着神在他身上施行的那个大能的医治。当他上医院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他，他的时间人生的在世上的时间最多也就是3个月到6个月。但是他现在做完手术以后，他在我们中间他是一个很健康的并且呢他这个人呢完全的接受了耶稣，还要装备将来要服侍永生的上帝。我们就看到在人生当中你经历的各样的难处患难、疾病、痛苦，当你有神的时候，这些环境它并不能把你压倒，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一样难成的事情。你只要去信他，把你的大事小情你交托给他，他给我们的超过了我们所思所想的。
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您跟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些见证，非常感谢您，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好吗？
好的，会的。
听众朋友，如果上帝能够借着一位阳光的小姐妹来帮助另外一位认识神、信靠神，那么今天我也把这个邀请带到您的前面，请您想一想，今天您是不是也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面，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内心是很孤独、很无助、很痛苦的。您有没有注意到上帝这个时候已经在您的身边摆上了一位基督徒，或者是一位小姐妹，或者是一位弟兄，也许是一位老奶奶，还是爷爷、叔叔、大哥哥？请您知道，这是上帝希望您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去到教会，这也是您认识耶稣的开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一对夫妻去买鸡肉，问老板有没有便宜点的。老板推荐了20多一只的鸡，可是他们还在讨价还价，问能不能再便宜点。老板说，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确实贵了点，还有更便宜的吗？男子问道。20多一只还贵啊，这已经很便宜了。老板边剁鸡肉边回答。你们是什么情况？美女这头型很有个性啊，马上冬天了，头发剃这么短干嘛？老板调侃道。女人回答说，有点小病，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让把头发剃了，方便治疗。这时，老板不好意思地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没事没事，女人说道，就是鸡肉能便宜点吗？原来，这对夫妻为了治病，已经花费了很多的钱 现在经济非常拮据，恨不得一分钱白做两半花。鸡肉打算怎么吃？老板问。打算炖汤的，女人回答。炖汤和这个20多的鸡不行，你用这个，刚好还剩2只，我便宜点处理给你们了。老板说道。老板象征性的上秤称了下，告诉那对夫妻说，一共18块钱。这时那对夫妻不敢相信地说，2只鸡18块钱？真的有这么便宜吗？只剩2只了，我也不想要了，便宜点处理给你们算了。老板再次说道，刚刚不好意思，有时候我跟顾客开玩笑习惯了。没事的，我已经想开了，也习惯了，女人说道。你这是在拍照还是录像？老板边给他们砍鸡肉边问道。我录个像，记录一下生活，每天看看一天的生活经历。医生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女子说道。老板心一酸，停下手中的刀，瞬间破防了，差点落下了眼泪，接着继续给他们剁鸡肉并安慰他们，并让他们以后要吃鸡就来找他，可以按他们的要求剁，他的刀快。鸡肉剁好后，那对夫妻递给了老板20块钱。老板说没有2元零钱，直接找了他们5元。这个世界邪恶的人很多，但是不得不说，这个世界善良的人也不少。善良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光辉。愿世间少一点冰冷，像剁鸡老板一样对弱势群体彰显有尊严的爱。愿你我总是心存善意，温暖天赋放到我们生命途中的人。
I will sing the wondrous story of the Christ who died for me, how he left his home in glory for the cross of Calvary. Yes, I'll sing,
yes, I'll sing
the wondrous story of the Christ,
of the Christ who died for me,
who died for me. Sing it with,
sing it with
the saints in glory gathered by the crystal sea.
I was lost, but Jesus found me, found the sheep that went astray. Through his loving arms around me, drew me back into his way. He will keep me till the river rolls its waters at my feet. Then he'll bear me safely over where the loved ones I shall meet.
Yes, I'll
sing, yes, I'll sing
the wondrous story of the Christ,
of the Christ who died for me,
who died for me.
Sing it with the saints in glory, gathered by the crystal sea.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